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从2005年12月30日开始经短波向中国大陆播出，在这里您可以听到被封锁的真实信息，重新找回自己的知情权。明慧广播电台目前使用2个短波频率，每天播出2次，每次1小时，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www.mhradio.org。这个网址需要突破网络封锁才可进入。欢迎您在新的一年里成为明慧广播电台的第一批听众。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新闻提要。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费城新年化妆游行。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克沃拉弘法讲真相。
兰州法轮功学员赵旭东被迫害死亡。
法轮功学员把大法真相带到澳大利亚最南端。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费城新年化妆游行。2006年的第一天，美国费城的法轮功学员第四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费城新年化妆游行，把大法的美好再次展现给了美国观众。法轮功学员打着“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横幅，表演了舞龙、舞狮、大头娃娃、猴王孙悟空、扇子舞，还有宁静的打坐和功法表演，令观众喝彩不已。学员向观众介绍法轮功功法，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述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一位中年的美国观众用相当标准的中文说，我多次到过中国，北京和上海，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也很珍惜在美国的自由，这在中国却不存在。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克沃拉弘法讲真相。2006年1月7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到东部克沃拉市中心弘法讲真相，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并揭示中共6年多来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真相，呼吁人们一起制止迫害。许多人停下脚步，认真阅读真相展板与资料，有的人直接走到征签桌子前，主动签名声援反迫害。当地的最大报社派了2名记者，并对学员练功场面做了摄像和采访，还认真看了真相图片展。
兰州法轮功学员赵旭东被迫害死亡。甘肃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赵旭东于2003年12月7日被兰州市国安局六处处长裘怀伟绑架，关押在华林山第二看守所。期间警察对他拳打脚踢，赵旭东以绝食抵制迫害，遭到野蛮灌食折磨，于2004年2月5日被迫害致死。30多岁的赵旭东死亡时骨瘦如柴，体重只有几十斤， 鼻内有血，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都白了。而在两个月前，赵旭东被绑架时没有白头发，体重160多斤。
法轮功学员把大法真相带到澳大利亚最南端。2005年12月13日，法轮功学员为奥尔巴尼展览带来了新气象，20000奥尔巴尼居民了解了法轮大法。学员们通过大法美术作品和孩子们的功法演示，展现了大法的美好，并把1000多个气球分发给了当地的孩子们。一位学员在奥尔巴尼电台接受了采访，介绍了法轮大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许多人听到这一采访，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的事情，并且表达他们的支持。1月7日是丹马克的年度市场日，有许多来自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游人到访。在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的过程中，一些游人前来学功，许多丹马克的居民和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他们表示，他们知道中共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场迫害应该停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全身溃烂痛6载，修炼1年换心颜。以下是一位贵州法轮功学员的自述。我在1997年至2003年期间生怪病6年，怪病当时突如其来，血包布满全身，四肢、面部、头部溃烂，各大医院没法医治，一治就从血包里往外流血，有时猛烈淌血，血水血浓平均3天流淌一次，一滩一滩血流过后，溃烂的皮肤剧烈疼痛，每天要疼10多个小时才饶人。洗衣机经常转动血衣、血裤、血垫单，晒衣杆挂满洗过的衣物。1999年我住院1个月，出院后我爱人被迫翻遍药书，学会配方，走遍市内大街小巷药店寻购所需药品，后又转入批发药材市场。服用的药、洗伤口的药在我家堆成小山。6年中有5年请人到家里来给我输液，手臂上针眼密密麻麻，直到找不到扎针处才被迫休息10天，然后再开始输。我被折磨得像植物人，时常处于生命垂危之境，强撑着不能动弹的身体，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早就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整天迷迷糊糊，分不清白天黑夜。就这样6年的治疗花费8万多元，家中已是弹尽粮绝。为了节约房租，我们搬家到郊区租房，过着贫穷的日子，生活的希望渺茫。2003年11月，好心人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如获至宝，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练5套功法。整整1年中，我就这样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练，还抄写了《转法轮》，真善忍的法理融入了我的心。法轮功就这么神奇，从2003年11月到2005年初的1年中，我这张无法见人的面孔如今已判若两人，令人难以置信地复原了。不仅如此，我的身体也强壮了，每天精神抖擞，家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我真心希望人们不要轻信当局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希望更多的人能得闻法轮大法的真相，体会法轮大法的美好。
小才女的人生巨变。下面是一位台湾女孩叶真的故事。叶真从小就是一个好胜心强、目标导向明确的人。高中毕业以第一志愿考上大学，大学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来边工作边准备考试，终于拿到日本交流学会奖学金，申请到东京大学社会信息学研究所念书。叶真相信他以花样的年华努力，生命渐渐的就要向高峰攀去。没想到第二年的暑假身体突然变差，一出门就要晕倒，无法再待在日本，只好回台湾休养。随后近三年他没有办法工作，并且和交往了九年的男朋友分手，生命中没有料到的意外一个个出现，仿佛人生的路突然由上坡跌到谷底，来了一个大转弯。叶真感到震惊和不安，为什么会这样？生命的安排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的他没办法入睡，时常是整夜醒着到天亮，身体虚弱到无法出门，花费了大量的钱找名医。在医院无法治好自己的病时，他又去求神问卜。自来以为是知识分子，事事讲究科学的人，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当时他想到一位医生在生病时讲的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那一段时间，他阅读了很多宗教、哲学、心理的书籍，还学占星术。叶真这才发现人生是一个修炼的道场，于是他开始用一种谦卑的态度看待生命。2000年11月，叶真因为急性肝炎住院，出院后时常想着生死的问题。这时候他的星座老师介绍他学练法轮功，看完转法轮，他才明白，哇，一切都有了答案。而在那年12月上了法轮大法9天班之后，叶真才知道他这段日子吃了很多苦，原来都是有原因的。人生短暂，不过百年，不是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当人，而是要返本归真。于是他一步步按着书中所写的去做，由好人做起，渐渐放下执着心，身体逐渐健康。以前他很容易疲倦，身体免疫力很差，而学法轮大法之后一颗药也没碰过，早起练功，一天只睡5个小时，却能够胜任繁忙的行销企划工作。他说现代人压力大，不断找寻各种调剂方法，而学练法轮功后才知道这是更精深的科学。由于叶真在大学时代学的是广告，这个行业走在时代尖端，引领潮流，创意一直被认为相当重要。以前他到日本东京念书，在亚洲潮流最前线的地方看街头表演，当时看到许多年轻人打扮前卫新潮，作风大胆，染发、剃发、穿蛇洞，什么都来。虽然内心感觉并不舒服，但因为追求时尚和大胆创意，也不觉得对人们有什么不好。修炼后，他逐渐归正了许多不好的想法，才知道走另一条往内修炼的道路，创意会如活水一般源源不断而来，因为那是和宇宙能量连接在一起的。也才知道自己所学的传播专业应该发挥它更积极的作用，不是反映现代文化很多变异了的现象，而是要将人们原有的信任、诚善、包容等很根本的东西传播出去，使社会更加美好。 叶真在走出低谷，找到生命答案后，开朗地说：法轮大法打开了我生命中风尘已久的部分，我想那是很多人都在等待的美好，愿更多有缘人走上这条光明大道。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母婴历劫难，悲剧变中原。在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为了逼迫一个怀有六七个月身孕的法轮功女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狱警们将她的双手用粗绳子绑上，绳子的另一头绕进房梁上的滑轮，拽在狱警手里，然后狱警把垫在她脚下的凳子蹬开，孕妇的整个身体被悬空，房梁离地有3米高，恶警一松手里的绳子，孕妇就急速下坠，臀部着地重重摔下，狱警再手拉绳子将人吊起，如此这般来回折磨她，直到她在无以言表的痛苦折磨中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还强迫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陕西汉中33岁的张汉云，虽然在5年前就领到了村委会给的怀孕指标，但因为闭经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有幸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例假就恢复了正常，终于怀上了孩子，全家人打心眼里感激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恩德。然而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不顾百姓的福泽，开始迫害法轮功。汉中610办公室也以办洗脑班为名，残害法轮功学员，聚敛钱财。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每人被勒索3000多元的洗脑费用。2000年3月，即将临产的张汉云仍被要求强制洗脑，他只得躲在亲戚家里。汉中市610办公室受益，北关办事处把他父亲和弟弟的建筑公司查封，逼着交人，并非法将他的丈夫铐在略阳县嘉陵江桥头羞辱示众。最后张汉云还是被抓进了洗脑班，当恶徒发现他要临产了，为继续对其迫害并榨取钱财，竟然将他拉到了30公里外的一个职工医院，强行以扩张引出术将他已届临盆的婴儿活活肢解取出，当时的场景惨不忍睹。这样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惨剧，只是突破信息封锁传出的持续6年的迫害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这一幕幕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悲剧就发生在现在的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法轮功学员身上。妇女受尊重、未出生婴儿权益受保护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国际社会公认对妇女的暴力侵犯是人类最大的耻辱，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也明确提及，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刑事诉讼法第60条与监狱法第17条规定，怀孕期间的妇女不应被施予劳教。然而根据明慧网披露的迫害案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追踪调查，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网站信息及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酷刑问题、信仰自由等特派专员们的调查报告资料显示，法轮功女学员不仅在怀孕期间被劳教、非法关押，而且被酷刑折磨，被强迫干超体力繁重劳动致使流产，更有甚者，不法之徒竟然为强送劳教或继续非法羁押而强行给怀孕中的女学员堕胎，这类案件几乎遍布整个中国。自古以来，人伦至大，母性神圣不可侵犯，然而 奉行假恶斗的江氏流氓政治集团，却以国家的名义和政治的高度，逼迫妇女在胎儿生命与良知和信仰之间做选择，用最野蛮、最下流的手段残害妇女，亵渎母性，泯灭人伦，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不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可怕的空白。某单位的一位领导参加由外籍教师讲授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都需要填写个人情况调查表，表中有一栏调查内容，个人信仰是什么。该领导无法填写，因为中共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信仰，只能相信中共，却又不能说成是信仰，所以参加学习班的所有中国人这一项全是空白。外籍教师看完调查表之后感慨地说，没有信仰是多么可怕呀。这位领导从学习班回来后和熟悉的法轮功学员讲起这件事，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述了法轮功的真善忍信仰，然后讲述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这位领导听后连连点头说，是这么回事，这个党不允许人们信仰真善忍，真是可怕的事情。
如此造假。自从99年7月20日中国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河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一个污蔑法轮功的名为《念起科技经》的电视片，主人公是张宝生、关淑芬夫妇。电视造假说他们光顾练法轮功了，蘑菇一点都没种出来。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据知情者透露，电视台拍片子是在8月10日左右，正值高温季节，而主人公种植的蘑菇属于中低温品种，一般在麦收前就完成了种植周期，已经种出了五六茬。到8月份去拍片子时，只能拍到种不出蘑菇、该被淘汰的蘑菇的英镑。共产党的媒体却以这些画面欺骗老百姓，说蘑菇一点都没出，其实主人公夫妇那一年的收入达到了万元。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大法的神奇感动了我。下面是一位年轻母亲的自述。我当妈妈了，女儿出生40天，健康可爱，我们全家快乐幸福。我十分感激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因为是法轮大法把我女儿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美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怀孕八个半月时去医院做产前检查，检查结果是胎儿肾囊肿，并且两个肾都挨在一起了。大夫凭着经验建议不要这个孩子，即使要生下来也是残疾儿，后果不堪设想。我又去另一家医院检查，结果一样。全家人非常难过，一个幼小的生命还没出生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尤其我的心在煎熬，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孩子生下来，那昂贵的医药费我们怎么付得起？即便借钱治病，像这种从胎里带来的肾病也不会好。到那时，孩子遭难，大人痛苦，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夫妻商量后，决定听大夫的话，不要孩子。到了娘家，我妈妈的看法不一样，她是法轮功修炼者，主张把孩子生下来。她给我们讲大法的法理，说孩子来到这世上是生命，不能杀生造业，否则也不会有好报的。他还讲了好多大法的神奇事，比如癌症病人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康复了。还讲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的事例。 他叮嘱我们夫妻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好的。我还是不放心地说，万一生个残疾的孩子怎么办？妈妈说，我借钱给治。就这样，我常常看真相资料，每天诚心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老师救救我的孩子。孩子出生了，母女平安。第三天，孩子在医院做了全面检查，两个肾非常正常，一切都良好，肾囊肿不见了。大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细检查一遍，结果一样。大夫不可思议地说，这样的事从没发生过，怎么可能误诊呢？我们心里清楚，是的，不是误诊，那是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在我女儿身上的展现。不信不知道，信了才知道大法有多玄妙。所有知道这事的人都被大法的神奇所感动。
恶语招祸，改过得福。山东蒙阴县某村村民王法长，男，40多岁，有一儿一女，小日子过得挺不错，但就是对法轮功说三道四，经常讽刺法轮功学员，并对大法说一些不敬的话。99年大年初一，王法长突然昏倒，失去知觉，入院经大夫确诊为脑瘤，必须做手术取瘤。先是在县医院手术，又去地区医院做手术，两次开刀花了20000余元，命算是保住了，可成了一个废人，行走不正常，起坐非常困难，反应迟钝，痴呆，血压高，失去了劳动能力。2005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教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并送他一张护身符。他开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8月份他能下地拔花生，能干些轻便活了。9月份他推着装着棉花条子的独轮车上陡坡，出了一身大汗，反而感到浑身轻松，一测量发现血压正常。从此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一天不停地念，家人对他身体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前几天他见到法轮功学员时表示，也要学法练功了。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穿越历史的万字符。万字符几千年来一直在人类历史中流传着，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各个民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万字符代表着佛的层次，作为吉祥神佑的象征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2005年秋曾出土过20000多只精美的彩陶，并因此震惊了世界的青海省乐都县柳湾村又挖出了一座古墓，并挖掘出了新的彩陶。让考古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彩陶上的图案和符号。据考古学家统计，柳湾共有679件陶器上画有符号，其形状大致分几何形和动物形两类。更让专家们深感不解的是，一个距今4000年左右的彩陶上面居然会有一个神秘的万字符号。它的出现让原以为这一符号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说法打上了问号。为什么中国的先民们很早就熟知了这个符号？它又预示了什么？当今红传世界的法轮功就是以万字符作为法轮图形的中心符号的，它代表着佛的层次。这似乎表明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有着对神的信仰，保留着神佛留下的某些印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